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加州年三十枪击案，枪手自杀身亡。
当时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好悲伤，还有好震动。我认识的人不但是华裔，还有其他都好震动。
连线对话：香港将撤除新冠隔离令。
现在港府是没有办法进行出更严厉的政策来防止内地的病人对香港造成冲击的。
美国之音记者对话前国务卿：华盛顿应提供乌克兰所需全部军援。慈善机构乐施会称，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一组国际要闻简讯。首先是欧盟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问题，在德国似乎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德制豹二坦克的态度有所软化之后，欧盟外长星期一1月23号在开会讨论对乌克兰援助一事时，进一步施压柏林同意盟友向乌克兰提供德制豹二主战坦克。西方国家上星期在美国驻德国的一个空军基地开会讨论对乌克兰军援之时，无法就向乌克兰提供重型主战坦克一事达成协议。与此同时，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星期一1月23号表示，他的国家正联手其他国家准备向乌克兰运送德国制造的豹二型坦克，即便德国没有正式批准这种转让。莫拉维茨基告诉记者，波兰将寻求德国的同意，但是柏林的批准是次要的。长期以来，乌克兰一直在寻求重型坦克，使用比乌克兰现有武器库中更现代化的坦克来对抗俄罗斯军队。俄罗斯方面，俄罗斯官方通讯社塔斯社星期一1月23号称，俄罗斯一艘装备有新一代超高音速巡航导弹的战舰将参加今年2月与中国和南非海军举行的联合军演。这是俄罗斯官方首次提及装备有锆石导弹的苏联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将参加三国联合海军军演。日本方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一说，日本面临二战结束以来该地区最严峻的安全环境，并承诺在未来五年及以后，根据新通过的安全战略推进军事建设，并解决出生率迅速下降的问题，这样国家才能维持国力。日本 1.25 亿人口已经连续第14年下降，预计到2060年将降至8670万人。新西兰方面，新西兰执政的工党选出了教育部长希金斯担任党魁，并接任阿德恩出任总理。希金斯星期天在被议会核准担任总理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将把精力集中在处理国内事务上，但是把未来访问中国视为一项重要工作。我们来看美国的债务问题。美国国会一个跨党派议员小组的首席共和党议员表示，这个小组在准备消除美国国债上限危机的计划，将上限从一个固定数量改为占国家经济产出的一定比例。美国目前的国债上限是 31.4 万亿美元。继续是美国国内消息。星期天1月22号，要求堕胎权的妇女游行在全美各地吸引了数千人。这是现已推翻的罗伊诉韦德案最高法院决定为该程序建立联邦保护的50周年纪念日。听众朋友，以上是一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美国加州蒙特利帕克市舞厅大年三十晚上的枪击案震撼了亚裔社区。接下来请听相关的新闻报道，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加州华人聚集的蒙特利帕克市大年三十晚上发生的枪击案，给农历新年的欢庆气氛蒙上阴影。事件造成至少十人丧生，十人受伤。洛杉矶民权社团将于1月23号晚为死伤者举行烛光守夜。枪手被警方包围后自杀身亡。请听记者宇宙与您分享最新的相关内容。
枪击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也就是农历大年初一星期天下午，美国总统拜登下令白宫以及全国所有政府大楼、各军事基地下半旗为死难者致哀。同样在星期天，执法人员包围并且进入一辆白色厢型客货车，发现了怀疑是枪手的男子已经引弹身亡。这名枪手星期六晚间在南加州蒙特利公园市的一家名为明星舞蹈室的交易舞厅内开火扫射，造成五男五女十人死亡，十多人受伤。随后他又持枪到附近阿尔罕布拉市的莱莱舞厅行凶，但是遭到制止，随后被发现开着那辆白色厢型客货车潜逃。枪击事件在洛杉矶地区的亚裔美国人社区引发了一阵恐慌，并且给全国各地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也蒙上了阴影。洛杉矶当地知名人权活动人士刘雅雅告诉美国之音，她与数位其他活动人士共同组织了当地时间星期一晚间的烛光悼念仪式，告慰那些不幸丧生者的在天之灵。她也表示，有必要阻止美国社会的负面影响蔓延到亚裔群体。
当时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好悲伤，还有好震动。我认识的人不但是华裔，还有其他都好震动。我们作为一个华裔，以前听到其他枪杀的案件，没有想到是来到我们南加州，真正的是关于我们华人，想不到会在我们的附近发生。华人是模范的少数民族，美国社会暴力的思想我们要改变。我们应该是对每一个人有一个爱心。
与此同时，当地官员和法医一直忙碌到星期一凌晨，仍然在设法确认在枪击案中不幸遇难的五男五女的身份。其他十多名受伤者中有七人星期天傍晚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洛杉矶郡警长卢纳迄今为止还没有说明任何遇难者的身份，但表示罹难的五男五女都在五六十岁或者更大一些的年龄。他透露说，凶险使用的是一把半自动手枪，其弹夹的装弹量超过了加州法律所允许的10发。目前还不清楚凶险在行凶时一共使用了几把枪。卢娜对记者说，我们希望知道这样一件惨案为什么会发生。枪击案发生现场的蒙特利公园市本来计划举办为期两天的大规模农历新年庆祝活动，市中心一大片街区被临时改装成为拥有娱乐、餐饮和购物中心的节庆场所。南加州成千上万的民众都可能前往欢庆农历新年，但是大年三十枪击案发生之后，整个场地都被警方封锁，庆祝活动也都被取消。洛杉矶中华总商会主席庄佩元向路透社表示，蒙特利公园市是一个安静、平和而又美丽的地方，这里大家都互相认识，也都会互相帮助。庄佩元说，很多人昨晚都给我打电话，他们害怕这是一次仇恨犯罪。另外一位父母家距离枪击现场很近的30岁的邱女士向路透社表示，一开始有很多人误以为枪声是庆祝新年的鞭炮声。邱女士说，很多老人居住在这个社区，这里通常也非常安静。在父母家过年的邱女士说，这种事情你是不会想到会在这里发生的。蒙特利公园市大约有6万居民，其中65%为来自中国大陆或台湾的华裔以及越南裔等亚裔人口。迄今为止，虽然包括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内的许多亚裔社区，原先计划的新年庆祝活动仍然在星期天大年初一如期举行，但是参与新年庆祝活动的华裔和亚裔民众心中都有一丝担忧，而警方则加大了为新年庆祝扩大而采取的巡逻和戒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新闻报道。加州大年三十晚，一家舞厅发生枪击案，民权团体将举行烛光悼念活动。下面与您分享一组 与中国相关的新闻简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请听一组中国相关新闻简讯。中国报告称，1月13号到19号期间，在院新冠病毒感染相关死亡病例12658例，此前一个月左右的死亡病例为近60000例。中国专家表示，全国各地的感染浪潮已经见顶，外界对北京方面的数据透明度表示怀疑。以全球标准衡量，中国的死亡人数仍然极低。另一方面，中国知名专家吴尊友日前发文称，中国解封后已经有 80% 的人口感染过新冠病毒，外界所担心的春节旅行将会引起更大规模的病毒感染可能性很小。但是路透社采集的信息显示，中国各地火葬场超负荷运转的情况并没有缓解，他们还在不惜重金紧急采购设备和物资，以应对尸体大量积压的问题。在中国的武汉，3年前的一种神秘病毒让中国城市武汉陷入可怕的封锁已经3年。3年后，居民们用烟花鲜花庆祝兔年的到来，一些人用祭品缅怀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而逝去的亲人。尽管当地政府有禁令，一些人仍然燃放烟花和爆竹。在两岸关系方面，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日前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农历新年讲话中含蓄地警告美国，强调中国将同分裂主义和干涉其跟台湾关系的举动开展重大斗争。习近平誓言要坚定开展反分裂反干涉重大斗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动权。另外，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一1月23号在赞比亚访问，这是他此次非洲之行的第二站。他到访卢萨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美国的投资与双边关系。赞比亚首都卢萨卡随处可见被中国投资主导的迹象。耶伦强调，重组中国投资给赞比亚带来的债务是极为关键的问题。在欧盟方面，欧盟数字政策专员迪埃里·布雷顿最近与抖音海外版的首席执行官周受资进行了视频通话，称该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必须遵守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生效的在线平台的严格新规。欧盟担心数据隐私被泄露。我们把目光转向葡萄牙，在当地居民提出公然侵犯隐私的关切之后，中国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大使馆的安全摄像镜头被移除或改换位置。听众朋友，以上是一组跟中国相关的新闻简讯，接下来我们进入新冠疫情相关的报道时间，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23年兔年春节是中国结束清零政策之后的第一个农历新年。尽管新冠疫情肆虐，重症和死亡的阴云还未散去，归心似箭的中国民众纷纷踏上久违了的回乡之旅，人们再也不愿意非必要不出门了。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刚的报道，由余舟播报。
又到了新年春节的时候，过去3年，每逢过年过节，中国人惯于听到的一刀切式的就地过年、就地过节、非必要不出门等动员口号，终于在第10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方案中被改成2023年农历春节期间居家治疗的新冠病毒感染者非必要不外出探亲、尽量不举办大规模的家庭聚集性活动等等相对温和的倡议。1月17号，上海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会议指出，上海市已经度过这一轮疫情感染高峰，社区传播强度明显下降，疫情走势趋稳向好，已经处于较低流行水平。居住在上海的乳制品进口商人钟先生，过去2年都因为疫情的封控，没有能够回到福建老家探亲。今年他总算能带着孩子们重新踏上回家过年的旅途。钟先生告诉美国之音，之所以能够放心大胆回老家， 也是因为自己的父母和岳父母都已经感染新冠并且康复。钟先生的进口生意去年遭到了非常严重的打击，因为他在国内的客户大都是位于商场的餐厅，严苛的清零政策让他无法进行正常的进货和销售。今年28岁的高芳老家居住在河北承德，他早早的离开一直生活的北京，加入最早一批动身的春运大军。今年他计划在承德待满20天再回北京，因为他的爷爷奶奶病了。高芳告诉美国之音，他的外祖父母也住在同一个村，4位70-80岁的老人全部感染，但是都已经恢复健康。他说他的这个村子还可以，但是隔壁村比较惨，死了40多个人，而我们村只有5个，跟往年差不多。高芳本人在北京也在12月份感染新冠病毒，而且症状比较明显，头疼加上乏力，持续了1个多月才彻底康复。在得知家中4位老人都恢复之后，他才放心地踏上了归途。尽管如此，在和母亲商量之后，他还是决定把预计今年10月份举行的婚礼提前到了4月份，因为怕老人看不到。高峰老家周围的村子里最近棺材都成了稀缺品，他说棺材都不够用了。中国国家卫健委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各省已经度过了3个高峰，发热门诊高峰、急诊高峰和重症患者高峰。其中全国在院的阳性重症患者人数在2023年1月5号达到峰值之后持续下降。1月20日，中国文旅部发布通知，宣布从2023年2月6号开始试点恢复全国旅行社经营中国公民赴有关国家出境团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第一批出境旅游试点的国家名单上包括了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俄罗斯在内的20个国家，但是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还没有被列入。欧洲入榜的目前仅仅有瑞士和匈牙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报道讲的是解除清零后的第一个春节，中国人再也不愿意非必要不出门了。休息一下，请您继续收听与中国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报道。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香港疫情降温，港府宣布从本月30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感染新冠病毒者无需强制隔离。撤销隔离令本来应该是好消息，可是部分学者却有不同看法。请听记者宇宙与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高峰的连线对话，分享详细情况。
好，高峰，港府呢就说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来决定撤销隔离令的呢？
宇宙，港府表示呢，香港84%的人口呢已经接种了第三剂的新冠疫苗，加上确诊人士啊，就等同95%的人口呢已经打齐了3针。那么通关之后呢，疫情回落，而且大部分是轻症，所以呢，现在是迈向疫情管理新阶段、新模式的时机。也就是说，从以往港府一刀切强制隔离，改为港人自行决定、自行负责，逐步建立新的常态系统，把2019冠状病毒病作为其中一种上呼吸病来管理。隔离令撤销之后呢，确诊者必须遵守一系列的建议，包括尽量减少跟同住的人不戴口罩接触，也不要与其他人同桌用膳等等。但是如果确诊者是没有病征的话呢，他们可以自由外出和上班。 不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红他认为，
香港是一个特区，它应该是按照这个其他国家的一个防疫政策来制定一个在大陆放开之后跟大陆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通航的一个政策。但现在就是说内地的疫情在大规模爆发之后，港府是没有办法制定出更严厉的政策来防止内地的病人对香港的一个疫情造成冲击的。
那么就是说呢，港府的官员呢好像也是主动的爆料说，如果中央政府能够允许的话呢，他们随时可以推行过关豁免核酸检测。那么高峰，所谓的这个免核酸过关，这个指的是香港人进入中国大陆不用做核酸呢，还是反过来大陆人到香港人也不用做呢？
宇宙，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日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啊，香港疫情走势是向下的，目前已经具备了条件放宽通关的限制，终极的目标呢是完全无需检测通关。香港有观察人士相信啊，陈国基口中的免核酸过关呢是双向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前高管任瑞红则相信，港府的计划呢是基于来自中国的政治压力。
以前是有一个物理隔离的一个保护措施的情况下，那么香港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安全的。但是在这一轮内地的疫情冲击之下嘛，那么很多的内地人当涌向香港，并且没有任何的隔离，没有核酸等等，就是把香港变得跟内地的这个在一个同一个水平线上的一个染疫水平。
好，那么事实上呢，香港和中国大陆呢已经从1月8号恢复了通关。那么第一阶段呢，有配额，就是北上和南下呢各自的配额都是6万人。那这个对于振兴香港经济呢，尤其是香港的旅游业，有没有明显的帮助呢？
虽然根据官方的公布呢，过去2个星期已经有超过100万的中国大陆人士申请到香港旅游或者是商务的签注啊，港府预料春节过后呢会陆续有很多的中国大陆人士到香港。可是据香港的复兴经济民生大联盟的成员任伟豪，他近日到旺角还有铜锣湾等等的旅游热点观察呢，他发现呢，虽然市面上的人流的确是有所增加，但是主要是港人在办年货，反而呢，中国游客的踪影呢，并不是十分的明显。他认为呢，这与疫情下中国大陆的经济不振是有关系的。任伟豪解释说，相对来说呢，来香港玩的人占很大的一部分是中下阶层的中国大陆人士，主要原因是呢，因为他们不用坐飞机，可以省下那个机票钱，甚至坐高铁都可以来一趟。而目前大陆经济不振，就业情况不太理想啊，很多人失业或者是减了薪水。
确实是啊，就是说就到香港旅游呢，显然就是对中国那些不那么富裕阶层来说呢，是一个捷径的旅游方式。好的，谢谢高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与高峰的对话。港府将撤销新冠隔离令。听众朋友，中国的新冠疫情目前处在不透明状态，官方数据和国际媒体观察到的情况有一定差距。美国之音将继续为您提供有关中国疫情客观全面的新闻报道，请锁定时事经纬。休息一下，我们与您分享前国务卿赖斯谈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前国务卿康多丽莎·赖斯最近告诉美国之音，乌克兰语组华盛顿应该提供基辅所需要的所有军事援助，以击退俄罗斯军队。有关的详情请宇宙为您介绍。
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了赖斯和前国防部长罗伯特 M. 盖茨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主张美国及其盟友大幅增加军事援助，尤其是机动装甲，来让乌克兰能够击退俄罗斯军队。赖斯在本月早些时候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认为现在进行谈判可能没有结果，或者对俄罗斯有利。他还表示，其他国家对激怒普京的担忧不应该阻止他们帮助 愿意为自己的国家和基于国际准则的体系而战的乌克兰人。美国之音询问赖斯，你呼吁华盛顿向乌克兰提供更强大的武器，但是在美国有一些人，包括许多共和党人，都认为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已经太多了，你对此有什么看法？赖斯说，我想说，我们正在大力援助乌克兰，我们已经通过国会拨款来提供更多的援助，我们需要让乌克兰获得继续击退俄罗斯侵略者所需的工具，这是十分紧迫的。赖斯表示，事实上我们本可以在几个月前就预测到乌克兰需要防空系统，因为普京唯一的出路就是使用恐怖主义战术，并且对乌克兰平民聚集区进行导弹袭击，所以让我们抢占先机，让乌克兰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美国必须记住，我们每次观望的时候，在1914年、1941年和2001年，我们最后总是不得不参与。这一次没有人要求我们的部队参与，乌克兰人愿意为维持一个不允许用武力消灭弱小邻国的国际体系而战斗和受苦，这就是关键所在。美国非常希望给俄罗斯人一个教训，那就是这是不被允许的。美国之音问，反对这一立场的主要论据是它可能会激怒普京，升级局势，包括核选项。赖斯说，我不知道还能如何更加激怒普京，他试图消灭他的邻国，他使用了恐怖主义策略，他们犯下了战争罪。当我听到有人说你可能会激怒普京时，我想还有什么能激怒他？至于核武器，它的可能性不是零，但我认为普京确实关心他的国际地位，这很奇怪，这样做会使俄罗斯成为一个大朝鲜，成为一个被排斥的国家。不仅我们警告过普京绝不应该考虑核选项，印度人和中国人也警告过他，我们不能因为试图威慑我认为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来吓唬我们自己和乌克兰人。美国之音问，在某种非美国官方的层面上，乌克兰面临现在就开始与俄罗斯谈判的压力，但是您似乎不这么认为。赖斯说，是的，谈判和外交是根据战场情况来进行的，而不是反过来。我们需要确保在进行谈判时，乌克兰将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但是那不是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人再次向顿涅茨克发起进攻，普京宣布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为俄罗斯领土，他无法在谈判中让出俄罗斯领土，现在要求谈判可能会毫无结果。如果我们不让乌克兰人进一步将俄罗斯人逼回去，俄罗斯人就会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康多里扎·赖斯目前是公共政策智囊团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主任，他曾经在前总统乔治 W. 布什的政府中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前国务卿赖斯谈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问题。一项调查显示，全球最富有和最贫穷的人口25年来首次同时增加，是什么原因呢？休息一下，与您分享详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慈善机构乐施会最近说，极度富有和极度贫困25年来首次同时增加，并且呼吁采取更公平的税收来应对不平等的激增。乐施会最近公布的最富有者的生存报告说，全球亿万富翁正在变得更加富有。乐施会经济正义美洲主任埃哈迈德对美国之音说，达沃斯1月份回来了，富人节回来了，我们公布令人震惊的新报告，发现世界最富有的1%的人占据了全球2020年以来创造的所有新财富的将近2/3。乐施会说，增加的财富有42万亿美元，几乎是全球底层 99% 的民众收入的2倍。乐施会说，增加的财富部分来自政府资金，也就是新冠疫情2020年迫使各国封闭时全球经济所注入的紧急流动性。乐施会表示，至少17亿工人目前生活在通胀超过工薪的国家。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